的内容是何等的丰富，里面的诗篇全是他们对你的认识，对你的经历，对你的敬拜，对你的祷告，主，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借着诗篇的学习，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更好的来信靠你。主，因为你是信实的主，主，你在危难的时候你听了他们的祷告，你在危难的时候拯救了他们。主，今天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信心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我们也会遇到难处，但主，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目是看着自己的难处，但主，你是要叫我们把眼目转向于你，叫我们仰望你。主，好叫我们能够来向你祈求，你就应许我们，你就搭救我们。主，求你增加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能够借着这样的诗篇与你更亲近，能够来更好的爱你，也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引诱。主，求你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众弟兄姐妹借着这一卷的学习，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真的像约伯说，以前我们是闻风有你，今天我们是亲眼看见你。主，让我们有一个真实的对你的更深的认识。求主在这里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叫我们有一个顺服的心。求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我们知道诗篇是圣经中最长的一卷书卷，总共有150篇。其实诗篇也是最容易读懂的一篇诗篇一卷书啊，也是最容易找到的。当我们打开圣经的中间的时候，我们就一早就找到了这个诗篇，并不需要看其他的目录。那么诗篇前后也花了1000年的时间写成，距离今天已经有2500年到3500年。最早的诗篇是由摩西所写成的，那么这卷书离今天已经有3500年左右了。我们今天来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文化上的隔阂，这真是让我们觉得惊讶，因为我们读其他旧约书卷的时候，我们需要通过读新约的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旧约的其他的书卷。但诗篇呢，我们是一读就能明白。今天在教会中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也会唱诗篇，特别是23篇这一篇，我想大家都会唱，对吧？神是我的牧者。那诗篇是希伯来人的圣诗，但希伯来人并不称为诗篇为诗篇，乃是叫赞美。赞美实在是比较更确切的，就是说希伯来人对神有一个敬拜。那么诗篇我们是可以用来说的，也可以用来唱的，也可以用来喊的。诗篇涵盖了人类最丰富的情感，从最喜乐的诗篇到最悲伤的诗篇，我们都可以在这个150篇里面的诗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诗篇当中看见诗人的内心。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像照镜子一样，可以看到我们的影子。所以在读旧约的所有的经书里面，大家都是很喜欢读诗篇的。诗篇也是圣经的缩影，是圣经中的圣经。在新约圣经中引用最多的就是诗篇，在圣经中总的引用了旧约诗篇是283处，但是单单引在诗篇里面就引用了116处。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诗歌并不是全部集中在这个诗篇的里面，因为在其他的经书里面也写到过诗篇。 我们所熟悉的有在出埃及记里面啊，摩西带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就到红海那边去做诗歌，就是摩西和他的姐姐米利安，就是有一篇诗歌，这是在出埃及记十五章里面。那其他的诗歌我们也知道，有底波拉在四世纪五章里面也有一首诗歌啊，还有就是哈拿因为不育，他然后向神祷告之后，神就赐他一个儿子撒母耳，然后在撒母耳二章里面，就是哈拿有一首祷告的诗歌，这首诗歌是很美的，是赞美耶和华的诗歌。那么我们也知道约伯也写过诗歌，是吧？所以诗歌的确就是说是在诗篇里面是经常出现。那么其实我们知道诗篇和散文是不一样的。诗篇，我们当打开诗篇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诗篇都是一句一句一句的，旁边留有很多的空白。但是散文的话，就是说是整个一段，好像是整个一面，就是一张纸上面好像全部是覆盖的。但是就说诗篇和散文的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因为诗篇是从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让人更能打动人的情感，也就是说更容易朗朗上口，让人能够记住这个诗篇所写的内容。散文乃是说就是表述自己在思想的里面能够向对方表述的传达的信息，这是诗篇和散文所不同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个诗篇是主要是大卫所写的。大卫总的是写了有记载的是73篇，但其他的有几篇也是大卫所写的，所以说在诗篇150篇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大卫所写的。乐曲是在主前1500年到550年之间，那大部分是在联合王国时期，最早的也就是说是由摩西所写的。摩西所写的在诗篇里面是第90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第90篇。也有是在贝鲁时期，可以参考这个诗篇137篇。其他的是在申与王国时期，诗篇120篇到131篇，也有归回时期，可以参考诗篇26篇。那这些诗篇是在不同的场合所写成的，有的地方有的诗篇是在旷野所写成的，然后有的是在耶路撒冷的京城、王宫，还有巴比伦的河边。也有在耶路撒冷的文士学校和会堂所写的，那目的呢是指出历代圣徒与神之间最亲密的相交和经历。那诗篇是由以斯拉所编写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就说在归回时候是在主前450年的时候，就是说把它编结成历来差不多从摩西这个时候开始经过了1000年的撰写，然后把它编写成这个150篇，其实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说希望这些以色列民回归的这些以色列民能够对神和圣殿有一个更好的渴慕。那主旨是信徒对神的感受。那诗篇原来是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赞美诗，在翻译成希腊文其实是译本的时候就变成了诗篇，就改为诗篇。那诗篇的意思其实就是 用丝弦的乐器伴奏的诗歌，是圣经中的歌节和祷文，就是说这个诗篇是可以用来唱的。很多的都是神的百姓向神的祷告，就成为了诗篇。也有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间写成的，那前后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从摩西时代到归回时期。本书在王国时期被用作在圣殿敬拜的诗歌本，那么就说这些诗篇也是在圣殿里面所歌唱的，是用来敬拜神的，也是旧约中最常被引用、最多样化、最长的一卷书。诗篇中包含赞美、感恩的诗，祈求帮助、保护、拯救、忏悔，也有向仇敌报复的咒诅诗。这些诗有个人的，也有民族的，有的是表达个人内心的感受，有的是反映神子民的愿望。诗篇的诗人是多姿多彩的生活的见证，也是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经历。所以我们当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特别感觉到这个诗篇特别能够打动我们的心，因为这是他们所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经历，也是人类心灵结晶，内心充满了盼望。这个盼望其实就是说是对神有一个盼望，知道神是他们的盼望。今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有一个盼望，就是说有一天神还会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会接我们到天上去。所以这个盼望其实是自从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之后，神的百姓就一直有一个盼望。今天这个盼望就是说延续到今天的基督徒，则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盼望就会实现。所以说对我们来说，我们有盼望的人，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前途是光明的。那么诗篇大多是使用希伯来诗的特殊的诗体所写成的。那么刚才说了，一般的诗篇都是由大卫所写的，因为在诗篇的上面有很多都是标了谁写的，或者说是写这篇诗篇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像51篇，这个诗篇就是大卫在犯罪第一次犯罪之后，就是跟我们可以把诗篇打开来看一下。这上面有一些小字的解释，是大卫与波斯巴就是犯了奸淫之后，然后就说有先知拿单来责备他，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大卫就觉得圣灵在里面是严重的责备他，他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犯了大罪，所以说他就向神祈求，求神饶恕他的罪。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第一节。神啊，求你用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净，并清洁我的罪。这是大卫向神所认罪悔改的一个心。我们看见大卫他也实在是认识神，他知道他如果向神忏悔的话，神就会赦免他。但是这个忏悔是真正的忏悔，是真正的就是认罪悔改。那这个方法其实也用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身上。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难免也会犯错，难免也会软弱，但是我们只要真心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话，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如果我们只要真正的向神悔改的话，神还会赦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因为是主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只要不遮盖我们的罪，神还会继续饶恕我们，还会就说他的应许在我们的身上还是可以实现。这是大卫就说是写的一篇求神赦免的罪，这一篇诗篇。我们也知道，写作的缘由、背景、诗歌的调子、题材、所使用的乐器、调唱等，对诗篇的了解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诗篇跟我们中国的希伯来的诗篇跟我们中国的诗篇有点不一样。我们知道中国的诗是非常讲究押韵，是吧？非常讲究押韵，还有这个字里行间是非常平衡。因为我们小时候我读过那些唐诗宋诗300首，有些诗到现在好像还能够记住，那就是说这些诗篇的确就是说因为是非常的严谨易改，容易让人记住，所以说好像过了几十年，这有些诗还是可以记得住。那么希伯来的诗跟中国的诗有点不一样，我们先简单的有一些介绍，就是说中国的诗是讲究声韵，有歌咏的文调，是讲究押韵。如果你没有押韵，那就不能成为一首诗，在中国的诗篇里面。但是呢，在希伯来诗歌里面的特色是不一样的，它主要是讲究字句的平衡，也讲还有一些就是说希伯来诗的主要是讲究它的结构，但并不讲究它的音韵、音节或者音调，乃是讲究它的这个语句的平衡、重复和重叠。我们举一个例子啊，一个是正的对额，接第一行思想，增加第一行的语气，就像我们所熟悉的有一句诗篇里面的，就是说是诗篇十九篇第一章里面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这是第一行。第二行是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就是说第二行是增加第一行的语气，是不是啊？但意思都是接近，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一样。有的是交替的对偶，就是第一行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交替增加语气。这也有一首诗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就是举个例子啊，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总的是四句，是吧？但是呢，这四句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和第四行都是交替式的增加语气，交替式的。这是在诗篇103篇11节到12节里面，大家可以去看啊。有的是反的对偶，就是说前面一句话跟后面一句话的意思是正好相反。那么这是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这是反义的，前面一句跟后面一句意思正好相反。 因为一个是义人，义人的道路，后面说的是恶人的道路，是吧？也有和的对偶，就是说每一句的意思都是连续性的。就是说第二行是增加第一行的意义，也就是说好像渐进式的，这个语趣是越来越增加的，就是增加它的意思。我们举个例子啊，这是在诗篇103篇全篇里面，我们再读一小段，读一小段103篇。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旨真旨，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哦，对不起，这是在诗篇19篇里面，这是以赛亚书的，这是以赛亚书，这是律法书，诗篇19篇7节到8节里面的。刚才是在诗篇19篇7节到8节，这是律法书，就说每一句的都是意思都是一样接近的，都是接近的，是非常平衡的。有的诗是对偶，就是前尾是对偶的，就是说是这是在诗篇103篇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比较长，我就简略的列出来几句啊，让大家就是做参考。称颂耶和华，这是在1到5节里面，然后在6到7节里面是神的恩惠，然后是说到神的慈爱、神的体恤、神的赦免，然后到了神的赦免是在10节里面，然后到了11节到13节之后又是神的赦免，又是神的体恤是在14节到16节，神的慈爱是17节到18节，神的恩惠是在19节里面，然后又是称颂耶和华，就是说是20节到22节，又跟最后20节到22节跟1到5节又是对称的，是完全对称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惠称赞耶和华跟最后称颂耶和华20节到22节是一样的。神的恩惠在1到5节6到7节，然后神的恩惠在19节后面是对称的，大家都可以仔细的去对照着看。因为这些都没有列在这上面，所以大家都需要自己去看这个诗篇。这是简单的，就是说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希伯来诗的这些诗篇的，他们是怎样就是平衡，怎样重复，然后重叠，就是增加这个诗篇的语气，也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记忆。那诗篇不但是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有朗读，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信徒在灵修的时候可以个别的敬拜和赞美神，也可以增加我们对神的信靠仰望。通过读诗篇可以让我们更能够认识神的大爱和慈爱，心灵得着喜乐和安慰。所以当我们的心情有时候会低落的时候，当我们真的很想依靠神去读 几篇诗篇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得到许多的喜乐和安慰，也可以帮助我们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多读诗篇，可以叫我们多能够亲近主，多更加的爱主。OK， 那主旨的背景，因为我们知道大多数的诗篇都是由大卫所写的，所以我们可以去参考，我们已经列出来了，可以去参考那个圣经里面的章节上面都有记载，大家可以仔细去看。然后就说一个是主要是大卫，也有可拉的后裔西麦以及亚撒以团，都为大卫诗班的成员，他们都是有名的哲士啊。还有就是立位的三个支派，一个是格顺，一个是哥辖，还有一个是米拉里。米拉里都有在圣殿就是担任唱歌的责任。可拉啊，我们知道可拉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我们曾经知道可拉因为违背神的命令，所以可拉一党就被神所咒诅，然后就灭绝了。但是可拉的后裔却是在圣殿里面唱诗，他们曾经做了十一首的诗歌。大卫城也曾经组织了诗班，在圣殿里面献诗，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历代之上去看。历代之上十五章十六节到十九节，还有历代之上十六章七节到八节，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好了，其他的我们也知道，摩西也做过诗歌，这是在出生命记生命记三十三章里面所罗门也做了两首诗歌在诗篇里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总的，在被掳归回时期，这个诗篇是由以斯拉总编完成的，他就是效仿摩西五经各卷的主题，然后把这个诗篇150篇分了五卷。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第一卷是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总的篇数是四十一篇。第二卷是在42篇到72篇，总的是31篇。第三卷是在73篇到89篇，总的有17篇。第四卷是在90篇到106篇，总的有17篇。最后一卷是最长的也是第五卷，是107篇到150篇第一卷里面大多数是大卫和所罗门大卫所写的。第二卷里面是大卫和可拉。第三卷是亚撒。第四卷是由摩西和有的是没有名字的，就是无名诗。第五卷也有大卫的诗，也有无名诗。无名诗写了90篇写了50篇。无名诗是写了50篇总的，所以但是呢，这些无名诗也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带领我们到神的面前，能够来向他祷告，也寻求神的帮助。第一卷是由大卫和所罗门所编写，第二卷是由西西家所编写，第三卷是由 约西亚所编写第四卷是由以斯拉所编写，第五卷也是由以斯拉所编写。然后第一卷是对照摩西五经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么第一卷就是第一篇到四十一篇是就是对照创世纪。那么创世纪是指出人的被造、堕落、犯罪，然后得到神的救赎的应许。所以四十就是第一卷是对照创世纪。第二卷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那跟出埃及记相对照。那么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乃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整个过程，所以说就是说可以把我们可以把难题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所以说第二卷是拯救救赎的诗篇，主要是说到救赎。第三卷的诗篇是七十三到八十九，那诗篇主要是由亚撒所写的，这第三卷是跟利未记相对应。利未记呢，我们知道这是一卷，就是怎样亲近神、怎样敬拜神，有很多里面有很多的条律。所以也是其实也就是借着这些敬拜、这些亲近神，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是可以来赞美神，是被就是敬拜的人可以得到完全的圣洁。那么我们也知道神的确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重。第四卷诗篇是在九十篇到一百零六篇，这一篇是对应的是民数记。民数记是说到以色列人和周围列国的关系。那么民数记主要是描写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间四十年的经历。那么也就是说因为神是全能的，我们可以向他祈求，他就可以拯救我们，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赞美他。所以这是说诗篇也是说到神掌管国度和列邦的关系，因为在民数记里面是说到以色列人和他的邻国的关系，所以在诗篇里面是说到神的国度和他的列邦与列邦的关系，因为我们也是神国度的子民，就好像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子民。所以用他们的观点来观察这地上的事情和困难。第五卷是就说是一百零七篇到一百五十篇，主要是也是有大卫之笔，也有无名氏所写的诗。这一卷诗主要是用来赞美和感谢神，神的拯救，神的怜悯，所以是可以用音乐配上，然后来歌唱的。今天我们也同样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时候也会唱到诗篇。所以说这一本书是的确是心灵歌唱的书，能够让我们借着这对神的敬拜，让我们更好的就是说能够来认识神。我们实在说神的确是值得我们敬拜。这是诗篇的大纲主要的内容大家还是需要回去仔细的阅读。 然后诗篇的种类，在这个150篇里面，我们知道这个诗篇是不同的种类，所以诗篇它里面是分了很多的种类，有的是论基督的诗，那就是说是以赛亚书，也就是说是预言书，有的是论自然的，有的是祈祷的，甚至是咒诅的，或者说是审判的，也有字母诗以最为代表的就是在诗篇119篇里面，这是以斯拉所写的，那就是说因为希伯来书的字母有22个字，所以他这个119篇的诗篇也是在诗篇里面是最长的，他就说每一段都有八节，那么每一节的头一个字母都是用希伯来的字母头一个字开始的，所以这样的安排实在是就是说经过精心的推敲，然后这样的安排也更容易让以色列人能够记得住，因为我们没有读过希伯来语言，所以我们读起来好像就很不是很容易记得住啊。还有历史书，因为里面是说到了以色列的历史，然后也有敬拜诗、信仰诗、悔罪诗，就好像刚才说到的那个大卫的诗篇51篇是吧，悔罪诗，还有伤痛诗，也有忧闷的，也有旅途之诗，也有赞美的，赞美诗是很多的，圣言诗、训诲诗也有很多，就是关于是律法诗里面的，也有爱国诗、安慰诗、感恩诗、信靠诗和患难诗，总的有差不多二十个种类。那么我们去读的时候，就说就可以大致知道有这么多的种类，我们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啊，有些诗是属于这方面的，这样读起来可以对我们有些帮助的。有的诗是按照就是写诗人的分类，我们可以分成大卫的诗节。大卫的诗节里面有1到5篇、17篇到41篇、51篇到55篇、61篇到71篇，还有86篇、101篇到103篇、108篇到110篇，还有后面的是138篇到145篇，有的称为是大卫的经诗，有16篇到56篇到60篇，为什么会有大卫的经诗这个名称呢？因为无论经的颜色和品质，都是常常被人用来形容珍贵荣耀，就是说我们知道经诗是最好的，也是最纯净、最纯洁的，所以就来描述大卫的诗是也是这个意思。后面是有可拉和亚萨的诗，是在42篇到49篇、84篇到85篇、87篇到88篇，亚萨的诗是在50篇、73篇到83篇。亚萨和可拉都是在圣殿中侍奉神的，他们都属于是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的诗都被收集在圣经里面，所以也是非常合适的。然后是按照诗的形式来分类，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字母诗，诗篇中有些诗是用字母来排列的，我们特别把这一类的诗就是属于字母的归类在字母诗里面，是有9篇到10篇、25篇、34篇、37篇、 也有111篇到12篇，118篇到119篇，144篇到145篇，有的是称为希拉诗节。在念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在诗篇的最后，诗篇就是一篇结束之后，下面会有一个小字的，写的就叫希拉这个名字，那么我们就称为它叫希拉诗节，所以这个诗篇是很多的，是在3到4篇、7篇、9篇、20篇到21篇、24篇、34篇，然后很多我们大家都可以去读的时候，你如果留意的话就会知道，三是起印诗，诗篇中有些诗是以起印的方式来撰写的，好像是人与神的对话，或者说是人与人的对话，我们把这类诗归类在起印的诗节里面。那主要的是有20篇到21篇、24篇、34篇、115篇、118篇和136篇，还有突展性的诗，这种副歌性质的诗节有28篇、29篇、42篇、43篇，还有46篇和107篇，这是按照诗的形式来分类。也有按照诗的就是主旨来分类，那么有罪的诗节，有还有一个就是祝赐福的诗节，也有灵交的诗节，也有属神的诗节，就是说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们仔细去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神的属性是怎样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创造者，是吧？这是在创世纪里面，神又是拯救者，因着人的犯罪堕落，所以人类需要被拯救，所以神又是拯救者，神又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是吧？神还有他的大能，因为因着他的大能，因着他的慈爱，所以人类才能够被拯救。神的属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神是爱，是吧？神是爱，所以当我们去读这些诗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神的属性。最后我们差不多可以说这个诗篇有什么价值，是吧？不，我们知道这个诗篇里面有很多的预言诗，有很多的预言诗，所以大卫和那些作诗的人不仅是歌唱的，他们也是先知先见，许多的时候当他们歌唱的时候，他们就说出预言。在这节诗篇中有好几首都是很明显的是以赛亚诗节，以赛亚诗，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这个诗总的有多少篇，大家可以因为这里没打印出来，大家可以记一下。米赛亚诗可以，我们可以看第二篇，大家可以记一下，然后当我们去读的时候就会特别留意。一个是第二篇16篇、42篇、41篇、45篇、68篇、69篇、72篇、89篇、110篇、118篇， 这些都是预言师，都是预言到耶稣怎样降临，然后来拯救，然后他的救赎是怎样的成功。所以这些弥赛亚是在新约里面都应验了，都应验了。所以当我们去读因为在新约里面很多的引用了很多的旧约的经文，那么就说在引用诗篇是最多的，总的引用了116处。然后就是说也有历史的价值，一个是预言的价值，一个是历史的价值。在圣经的历史书中，我们可以看见历史事件的记载，那么在诗篇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好像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都在诗篇当中被显现出来。例如在撒母耳记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的遭遇，但是在诗篇中也说出了他的经历，那些不同的境况中心里的感受感觉，然后这些诗篇对神的儿女和古代的圣徒们的历史给了我们一幅更比较丰富的更详细的一幅图画，是吧？所以大卫是最擅长把内心所表达出来的，不管是喜怒哀乐，他都不向神隐瞒，都是敞开的。所以这一点对我们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有打比方有悲伤的，是吧？遇到事情难过的，我们都可以很诚实的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祈求，因为神是监察人心的神。我们如果你对神不认识，你想向神隐瞒其实也隐瞒不了，是吧？但是神是看重我们的内心，就是说他是看重我们，只要是真的把我们的心门打开来向他求告或者说倾吐的时候，神就可以帮助我们，神就可以安慰我们。那诗篇也有教导的作用啊，这是因为这些诗章都是用神的话所写成的，所以神的话语有功效。这就好像就像教训多者使人贵正，并教导属实人得以完全，是他们预备行各样的神所照他们所来行的各样的善事。那么我们知道，因为在诗篇里面有很多的律法书，是吧？很多的律法书，所以神也就是说是神的命令，只要我们真的去顺服去遵守的时候，这些诗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诗篇里面说你凡事遵循了，你可以凡事亨通，是吧？这是在诗篇里面第一篇就是这样写的。还有灵修的价值古代的圣徒经过人生不同的情况和遭遇，他们在神那里找到了根基和供应。所以说因为这些诗篇都是这些写诗人他们生活的真实的写照，也把他们所经历的真实的反映出来，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他们的见证，都是他们的见证，也看见了神是当他们缺乏的时候，神是他们的供应者。所以说今天当我们去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们也一方面我们也好像的确是能够体会到写诗人的当时写诗的处境，也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我们真的像写诗人一样这样的信靠，去信靠神的时候，神也成为我们的供应者，神也成为我们的帮助者。因为 神是生命的源头，是吧？所以我们只要信靠他，神就可以源源不断的供应我们。也可以看出啊，神的确是向这些写诗的人显明了神的爱，也显明了神的信实。因为这些写诗的人当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神就应许他们，神就搭救他们。那当因着这些，所以也增加了写诗人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只要更好的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是可以增长的。还有就是道德的价值，这些道德价值都是由律法教导产生的啊，而不是从日常生活中啊生活中学来的。所以说，因为神在这个宇宙中设立了啊物理的定律，且管理万有的定律，并且也设立了道德的律，这些道德的律是从不更改的。就是说，自从神给以色列人十诫之后，这些道德律都是不需要更改的，今天同样适用。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诗歌的这样的形式，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学习到比那些用好像叙述学到的东西更多。诗篇的确是更简练，更能够打动人的心，也让人更容易记住。所以我们真的就是说，诗篇是需要去朗读，需要默想，然后去体会写诗人的经历，也借着祷告跟神在灵里面有更好的交通。所以学习诗篇有很多的方法，但最终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认识神，更深的知道神是拯救的神，神是信实的神。只有他的子民不违背他的命令，他就必搭救他们，他也必赐福给他们。所以也借着诗篇让我们看见，作为神的子民是蛮有盼望，蛮有喜乐。所以我们也愿意主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下面就把时间交给大家。因为在那个圣经橄榄班的微信上已经出了两题，就是说是关于什么是哪几卷是律法书，哪几篇是弥赛亚书啊，这些我想如果你们去查一下资料的话，就是很容易找到。刚才我也在讲的过程当中也说了一些那我们就是主要是分，就是先再出一道题，就是说每一小组，你们就是在读诗篇的当中，你们觉得哪一篇，就是说你们已经读过了，因为有的还没读了嘛，是吧？因为我们是刚刚开始读，有的已经读到十几章了，十几篇了。那么就是说，你觉得哪一篇你最觉得值得分享的？那么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好吧？我们可以讨论十分钟吧，然后有20分钟的上来分享，好吗？